三十八章，我们先来看，很快看一下，我们不需要读很多。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示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并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第六点，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速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然后呢，我想然后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那我想我不必读下去了，你如果仔细来看，或者我们读这个第十四节好了。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人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路，你岂不知道呢？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队极多的军兵。所以这个什么，很明显他们也像蝗虫一样。不过这一群从哪里飞来的呢？这一群是从北方飞来的，那这就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北方的联盟是从哪里？这里说是北方的极处。那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我们读圣经很清楚，主耶稣不是说吗？那个南方女王从地极来，那很清楚啊。那南方女王我们都知道是谁呀？那么南方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可见南方的极处呢，远到什么地方算是极处呢？你只要到了今天以索比亚就算到了极处。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往南旅行一千四百英里，到了以索比亚，你说你到了极处了，就根据圣经是这样子的。那北方的极处呢，很清楚吧？如果南方的极处是往南走1400英里，那北方的极处就是往北走1400英里嘛。那现在如果你用地图看准了以后，你走1400英里到什么地方？就到今天的莫斯科。所以圣经讲到北方的极处，就指的那一带来说的。所以这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乃是指说黑海跟里海那个区域，黑海跟里海那个区域的联盟来说的。我们不必很仔细去看它，但是你知道说有极多的是从哪里来，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有一个联盟的确是从北方来的，那从北边来的，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要赶到南地，你看得很清楚，因为现在都来到这个以色列地嘛，因为约珥书所讲的那个地就指着迦南地说的啊，就指着今天以色列地来说的。所以可见他们的目的来就是要对付以色列，那是很清楚。到了全世界要和以色列为敌，那就是万国联军就来了。有三个联盟，一个是西方联盟，一个是北方联盟，那就是哥哥和马各，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么东方的联盟呢，我们看很清楚，我们要看看第九章，就是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九章不要忘了是第六之号。那既然是第六之号，所以表示在时间上有好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表示说事实上呢，那个时候啊，那个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已经出发了，从东边出发的，那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有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把他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个军。所以大家要知道，第六号吹的时候啊，什么事情发生呢？首先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原来有四个使者被捆绑的，那就是指着堕落的天使说他们被捆绑。为什么要被捆绑呢？因为他们要杀人，他们要凶杀。你一放出去以后，那不得了，那凶杀的你进到人里面，那人类就遭殃了。所以呢，神就用幼发拉底河把他们绑在那里，不让他们出发。 那结果呢，这个就到那个时候，这个四个使者呢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了，那这些使者预备做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要死三分之一。用今天的人口来讲，有200,000,000的人要死掉。如果是600,000,000的话，200,000,000人要死掉。所以不要忘记啊，就是到了第7、6号、7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敌人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慢慢懂得一点了。有一个，现在我们知道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知道，比方说现在在以色列发生的，那他们有道理，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土地抢去了，所以他们就自杀，用自杀来炸弹，那么这是恐怖。恐怖主义，但这种恐怖主义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为了他自己同胞，或者有这种国仇或者家恨，有道理的。你看见，你可以有脉络可循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恐怖主义。他们为一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用很激烈的手段。他们认为这个和革命手段，任何革命手段都是激烈，都是流血的嘛。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合理化，所有的行为都合理化。那么，然后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呢就对付他们所谓的敌人。那么但你不要忘，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多少运用一点他们的理智。第一个，他们不大懂小孩子；第二个呢，他们尽可能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就普通都是对付军事设施，因为你还要顾到全世界舆论才行。所以我们的这种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是还是比较理智型的，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理智型的。虽然大家涉及很大的困难，但这是恐怖主义。但还有一种恐怖主义，现在慢慢开始已经开始有点影子了，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相信现在应该还，那现在还早。我们知道今天不过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这个应该在这个第七个印以后。你第七个印，我们说过第七个印前面四个号是前面3年半，那么后面3个号祸灾祸灾祸灾，那现在又祸了，那个就是3年半的时候。所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那么第六个号，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那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了。这个新的恐怖主义我说过了，它是不管3七21的，它不管是不是军事设施，它根本不管，它根本就对着老百姓，就根本就对着一些无辜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根据美国所得到的情报，事实上今天在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在有的国家里面，就这些就已经是庇护这些恐怖分子。那么事实上他们的目标什么？他们的目标根本就是对准美国的民航机，像United Airlines，反正只要是美国的民航机，他不管3七21，在有一年他的目的是要把八架就这么打下来的，没有道理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日本曾经有过人在底下放毒气，这个一个一样道理啊。所以你不知道将来啊，等到新恐怖主义抬头的时候，那你觉得很可怕。他们随便在这个纽约地铁，他放一点什么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么随便在农场里面一个小的注射进去，到处都是口蹄疫啊，你根本防不胜防，根本没有办法。现在还没有来到，因为那个使者还没有被释放，但是将来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很清楚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无论在伦敦，无论在纽约，无论在各地，你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的，你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糊里糊涂就这么死去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有四个被鬼附的那个，那甚至是魔鬼了，被释放了，他们乃是凶杀的灵。没有道理的凶杀，没有无缘无故，他们就是要杀，就是要杀，就是要毁坏。所以呢，一共是毁了多少？1/3。那怎么毁的1/3呢？和下面有关系的，就是当这20,000,000马兵进军的时候，从东方慢慢往中东这个行进的时候，这个里面也经过好几年，这个你根据这里看得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这20,000,000马兵啊，几乎都是被鬼附的，你看得出来不大像普通的马，不正常嘛，很不正常。那么而且很有趣，你看啊，这个第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夹绒火， 有芝麻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你知道有人喜欢吃，想到圣经里面找一些吃的东西，那这就是一个地方，狮子头。那么有的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很有意思。这个马的口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武器，一个是有火，一个是有烟，还有一个硫磺。所以大概从这个三个武器，从这里的形容呢，大概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三种，一个是核子武器，一个是生物武器，还有一个是化学武器，这都是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你今天读报纸，报纸不是，现在美国也在研究，要去治，只为了保卫性的，但是到时候你很难讲。啊，对，所以你看用这个就，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从口中所出来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的灾要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现在很清楚，那个四个这个魔鬼一被释放以后，你看凶杀的灵就进来了，两万万马兵从东方来，没有毫无疑问的，你看，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有头，用于害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见，等到两万万马兵往这里进军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全人类要回到三分之一，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了第六号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你前面看第一号，你看见吗？这个血，这个稻子和火雕掺着血丢在地上，所以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要被烧。那第二个号你看见吗？你看见这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么第三只号你看见吗？这个然后有个大星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江河的三分之一都变成苦的了。那么第四只号你看见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所以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到了第六号呢，三分之一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三分之一的人是怎么就这样就死去了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那个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从遥远的东方，你看见这些两万万马兵已经向这个中东推进，那么他们的武器实在是有这三种的武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些武器多半都是在幼发拉底和东边，我们知道伊拉克是有名的，这三种武器听说都在做的。然后呢，大家都从新恐怖主义是从阿富汗，今天更是阿富汗是大本营的。那么在东方你看见呢，在整个世界就几个核子俱乐部里面，你看这一代就占了三个，中国是一个，印度是一个，还有呢，叫什么？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所以你看三个已经占那么多，你看这个稀奇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三种武器多半都是在幼发拉底一个以东，就是从东边过来。所以现在有一个联盟叫做东方的联盟，是往以色列推进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你读圣经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到了十七章，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十六章，现在我们看第六个碗是第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达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是接着第七号，你看见吗？那些人从日出之地来的，而且那是所来的众王为他们预备道路。然后这里下面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从兽口，还有那什么呢？还有假先知的口。我觉得很幽默的一件事，乌花的一青蛙的灵什么灵？青蛙的灵就是胡闹，你看青蛙都是胡闹的，所以等到将来这个最后一次这个世界大战，你看这个完全是一种这样的光景。但是这里说龙，这个还有那兽，还有假先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说这个大战谁挑起来的？ 这个大战事实上是他们呢出去到普天下众王呢叫他们在神全能者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他们号召的。那么这个三位是什么呢？这个三位就是我们说三而一的恶者。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这里你看，这个 devil of trinity， 你看 devil of trinity， 他们是或者在 evil of trinity， 你看见龙是撒旦，这个他是假冒神的，是 counterfeit， 然后呢，你看见敌基督呢是假冒基督，也是 counterfeit。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也是冒充的。然后你看你现在啊，敌人呢，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可以说三而一的恶者倾巢而出，就是他们整个力量都出来。现在他们号召全世界，西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和北方的联盟。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在哈米吉顿那里。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哈米吉顿战场是什么呢？是主要的战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将来的确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整个这个时局是往那个方向发展。欧洲这个欧联这个 European Union 这很自然 ，EU 这很清楚，很清楚。现在我想，现在大家没有怀疑了。你看，你果然在古罗马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局面要出现。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在欧洲有十个最强的，所以甚至说是角嘛。所以不是说将来欧洲一定是十个国家，欧洲可以比十个国家要多。但是呢，它是十个角，角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代表 power。所以在这么多欧洲这么多国里面，你看最代表性将来是十个国家，那是毫无疑问。我们不知道哪几个，但起码十个。然后呢，在敌基督率领之下，然后就往这以色列进行。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这从西方来的。这个到北方来的也很清楚，虽然苏联已经垮了，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在黑海跟这个跟这个里海附近有很多石油的资源。现在他们真的要采取这个什么，特别是在里海附近，那个资源很丰富的，他们倒是采矿。如果将来这个真的把它开发起来的话，那么和伊朗几乎是相当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呢一定有一个共同体，现在已经开始了嘛。那个金金库农体就是黑海跟那个跟里海那个联盟，已经慢慢成型了。所以大家可以想着，虽然苏联已经崩溃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那个北方的联盟事实上就是黑海跟里海的联盟，那是很清楚的。慢慢已经形成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讨论要怎样成军队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主回来以后，主回来以前，那么到时候的气候成功的时候，那么这些的国呢，这些就变成了北方的联盟，然后他们就往北边进攻，这是很清楚。那么很可惜，你知道最近最近二三十年嘛，大家一直是以苏联来做目标，是肯定说将来苏联一定要打以色列啊什么的。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其实圣经里只是给我们看见从那个区域来的，没有指明是苏联，因为我们看得不清楚。那么那些读预言的人没有想到做梦有一天整个莫斯科帝国完全垮掉了，那柏林围墙倒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对前面的事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大体我们是清楚，因为圣经明明讲嘛，有三队嘛，一个是北方来的，一个呢是东方的，一个西方的，所以很清楚，一个赶到东海，一个赶到西海，一个赶到南地，你看得清楚，东方联盟、西方联盟和北方联盟，就是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就可以了。你千千万万不要做先知啊，你做先知常常将来会变成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读圣经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你要把它读得很细，那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只是个大事嘛。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那么还有大家知道，东方也是如此。你如果看着东方很奇怪，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布希上台以后，他对中国的那个态度好像跟从前不一样？那原因就是他有足够的情报知道说，当现在这个世界各地不景气的时候，你看现在经济最好，在东方日本都不行，韩国都不行，香港都不行，就中国是一枝独秀的，很稀奇的很。 这个昨天呢，就这两天嘛，你知道这个李光耀，李光耀就是就是这个什么新加坡的强人嘛。事实上，整个李光耀可以说，新加坡就是他开始的。所以虽然他这个不在位的，他在后面，但其实好像还是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所以他这两天就什么呢？就这个访问这个马来西亚。你知道今天东南亚许多的国家有几分压力在那里，所以你知道李光耀怎么告诉他们，怎么那么当然，那么就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这样，他认为是如果中国大陆不打台湾的话，如果打台湾是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不打台湾，他认为说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那个实力呢，应当相当于十个日本的经济实力，他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一个我们已经吃不消，你看美国到处都是日本车子啊，你看你今天所听的那些什么东西啊，什么通通是日本来的，一个已经吃不消了。这日本不需要，日本不需要征服全世界啊。日本你看见今天你在家里用的什么那最好的都是日本的，一个已经吃不消了。你想想看，如果但是根据这个李光耀说呢，他说大陆有经济，只要他不打台湾，他这个经济的这个实潜力，他的潜，他的 potential 要相当十个日本的。还有他怎么说？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叫整个国际的经济舞台变得非常的拥挤。那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印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整个世界的局势呢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走的。现在东南亚有所谓十个国家是连在一起，叫做东协十国，叫做 Associate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那这些国家有几个？有印尼啊、马来西亚，已经有十个国家连在一起。但这个还不够力量，再加上日本，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那么你要形成一个大东亚。Great 这个 Eastern Asia， 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家这个经济联盟连在一起的话，里面包含多少的人口呢？三分之一的人口，全世界20亿的人口。换句话说，有一个经济的共同体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有20个。而且最稀奇，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一条铁路是从中国大连可以一直到伊朗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那不光如此，而且现在他们预备有一个铁路是从这个新加坡到吉隆坡，然后一直连上中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将来慢慢往那个方向的时候，你可以现在你能够明白，在这200,000人口里面，20,000马兵应该是很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目前整个大的局面，你只要看报纸，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李光耀劝其他东南亚的人，那个国人，他说，在中国大陆完全强，中国完全强盛以前，我们一定要兼顾我们的实力才可以，否则到时候你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时间呢，已经都不在新加坡的手里，都不在这些印尼人，都不在这些人手里了。因为到底你看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人口，21世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走向是什么样的走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世界最强的3个大的经济的联盟，最后大概这些最后大概要形成军事联盟，然后呢就是蝗虫，有一队从北方来，一队呢从西方来，还有一队呢从东方来，然后哈密顿的战场呢就是他主要的战场。但是我们读圣经还要记得，圣经还提起另外3个，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先把40把它讲了，下一次也许我们稍微提一点它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说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因为既然蝗虫蹦上城，爬上墙，又爬到房屋里面，表示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然后我们从读第3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马匹瞎眼。OK， 然后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棚在木材中，又如火把火把在河棚里，把他们必左右烧灭，四为列国的民，耶路撒冷必扔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他们拿不下来的，好几年耶路撒冷拿不下来，那就是他们就是战争那个时候，好久拿不下来。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这是耶路撒冷说了，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那主战场是在这个哈米基督顿，但有一个战场呢是在耶路撒冷。事实上等一等，你看见事实上是在约沙法附近，然后最后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你等到一半被挪走，还有一半还没有被剪除，这个很清楚，还有一半的人留在那，那怎么办？这些人是不是等死呢？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回来了。主一回来，你看见橄榄山就要分成两半。现在他们地质学家已经发现有那个裂痕呢。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再到以色列，再到橄榄，再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希望能指给大家看大概是哪一块，就是那个裂痕。如果主的脚踩在那里，刚好是分两半。这个，然后你看见北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什么？往南移。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城里面的这些犹太人就从这个山谷中间就逃走了，那多半是往什么？往 Petra， 往约旦那个方向逃走。那里就是所谓阿拉伯旷野，阿拉巴旷野，不是阿拉伯旷野，阿拉巴旷野，从那边一直逃。那么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约旦那边很有名的城叫 Petra， 是往那个方向逃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犹太人才发现说，那个拯救他们那一位，原来就是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第二个战场，但是不是主要，但是我们这是很致命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些整个万国的联军，他主力是把它放在哈米基督顿，因为那个很重要，那个就是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就把整个以色列分成北边跟南边嘛，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你看见事实上你等一等你就知道，大概是东方联盟他们有一部分呢就从大马社，然后沿着这个约旦，就是我刚才说五个指头，沿着约旦河的上面一路南下，然后经过什么？经过加利利海，经过死海，一直到红海，然后转过来。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部分那个这个东方联盟从那边过来。那么然后呢，经过这样以后，你就到了死海附近。到了死海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隐基底。隐基底干嘛？如果这是死海的话，你看刚好在中央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从隐基底啊往山上走，那个山上就是我说这个中央山脉，往这个上面走，你往上面走其实不久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就在半途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做约沙法谷。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地形是非常险峻的，非常，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到那里就通通迷路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最稀奇、最稀奇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们就集中在那里，然后从那里呢就爬上去，步上去。你看这个蝗虫可以爬上去，然后一直爬到山上，没有多久你就看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又往爬再爬，所以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第二个耶路撒冷呢，就很明显就叫你想到约沙法谷。那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约珥书，约珥书， 那约珥书呢，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第三章第九节。第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那你看见吗？在那里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酒榨满就是血就流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除了哈米提顿战争之外，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还有就是约沙法是一个，就是约沙法在耶路撒冷以前是约沙法，这个我们先弄清楚了，在约路撒冷以前是约沙法。OK。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么约沙法呢，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战场，是很重要的战场。所以有的人说，我不到底将来哈米提顿战争是在哪里打呢？圣经明明说约沙法谷嘛，那不，其实好几个战场。那么这个就是你要上的，这个多半是东方的那边来，就是东方什么，东方的这个什么联盟，如果要来的话，有一部分很明显是从死海这边，这个等于从后面敌后过来。然后呢，就爬这个山，这个大家想不到，因为普通打耶路撒冷从北边来，那或者从西边上去，他不是，他从东边上去，而东边还是普通今天，大家如果到了以基底，你爬不看，你爬不动的，那个地方很险峻，那在那里有个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呢，那里有个很重要的战争，因为那个地方拿下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就可以拿下来，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约沙法。那么大概，我想大概，这是一个战场。那么还有一个最后战场，我想提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知道很多的人，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已经聚会，每天晚上都是聚会，到今天已经一个礼拜了，所以明天应该休息，所以我明天没有聚会。那有的人的连续聚会已经聚到今天晚上第16次。那感谢主，他们还在这里，还没有睡觉，那所以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所以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不会讲太长，所以我们很快的提一下第四个战场，大家要有个印象才好。先是看以赛亚34章，以赛亚34章。那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全军发烈怒。然后我们跳过去啊，慢慢，你自己再慢慢再看好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很奇怪，在这么多国里面，他特别提到以东，为什么？因为以东是我所说的第四个战场，很重要，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呢？你看看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穿酒榨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现在好不好看的启示录第十九章，你看见吗？这个第13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然后下面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并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蛇烈怒的酒榨，一面讲到酒榨，一面讲到血溅衣服。那这是谁呢？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就在他溅满了一血的衣服的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是谁了，这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读四福音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到以东的，你去读圣经从来没有到以东的，但是感谢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到以东，因为有一个战场是在哪里，是在这里的。 是这里我们主血血溅衣服，而且他要揣那个酒榨。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甩酒榨血溅，这个什么，这是哈姆基多的那种光景。那么这个发生在哪里？这发生在以东的波斯拉，这里明明讲波斯拉，波斯拉是以东的京城。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那里看见那里，那里所那十九节那里所给我们的情形就是什么？就是哈姆基多的情形。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你看，这同样的一种形容，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圈环，原有600里。那请我们记得，这个血呢，从酒榨流出来，所以像血流成河一样。有多高？这个血有多高呢？高到马的圈环。那么有多远？这个血要流多远呢？这里明明是讲600里。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算了，哈米基多顿为什么叫哈米基多顿？因为那里有个要塞叫做基多顿，所以那个城就这里所说的城。你看，血从那里流出来。那么现在你算算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以东的波斯拉血溅他的衣服，可见在那里有个战争。那么大家想想看呢、从什么呢？从哈米基多顿的基多顿那个城，一直到以东波斯拉，你算算有多远？刚刚好不多不少，就这里的600里，一点都不错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哈米基多顿是个主战场，不错。但事实上，敌基督呢，多半什么？多半就是等到以色列人不是从那个山谷跑走了以后，那么敌基督军这个敌基督军就追他们了，追他们，然后我们的主来拯救他们。所以一直打到哪里？一直打到以东。所以你看他血溅衣服，这的还有呢，你看见，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血，严格说来，一直这个哈姆基顿的血，血流成河到马的圈环。但是你可以看见，你说大家翻开地理的话，你可以看出来，从什么，从米基多一直流到什么，流到以东的波斯拉，那就大概流到佩特拉的附近。所以每次到佩特拉，我总是鼓励年轻人，我说你们不要懒惰。有很多人到了年到了那里啊，就想去游泳，因为那里有很好游泳池嘛，大家精疲力尽的玩得很开。但是我说你们呢，努力一点，你们多爬到山顶，你们爬到那个 Petra 的那个山顶啊，我说有一个东西你们可以看，一个呢，你们看那个附近整个的山脉，那个整个山脉地形啊，都是什么？都是有，因为是火山嘛，是喷出来，所以有一条一条黑黑黑黑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像很多的毛一样。以扫生下来什么？圣经说他是多毛的，所以神是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啊，你看到好多毛，好多毛。所以这一点要看，这是第一个，你就爬得那么高才看得见。第二，我就要他们看什么？要看那个阿拉巴旷野是怎样从那边一直过来。你远远看，你若爬在上面，你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旷野，你就知道那个血一直流到那里的，你就可以知道将来这哈米基多顿的那个惨状是怎么开，就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发生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综合一下，那先是主战场是米基多，就是耶斯列平原，然后耶路撒冷，然后呢，耶路撒冷附近的就是跟死海的那个中就这个就是那个约沙法谷，还有一个呢就是以东就今天约旦吗？约旦河外的那个波斯拉。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我们的主就这样的一路上打胜仗。那么讲到约沙法，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到约沙法这条路啊，事实上大概是创世纪第十四章那里不讲的四王跟五王战争呢。那个四王这个四王呢是幼发拉底和那一边的一个联盟，是东方联盟，就东方的王。那五王呢就是死海那个附近那些。所以呢，他们来怎么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沿着约旦河外那个山地一直下来的。他们一路下来，他们一路就把那些巨人呢，就把他们消灭，什么那些都是巨人，就圣经所说那些巨人，就把一个个消灭。所以一路上打下来，所以这条路叫做王的大道。王的大道就是说，当初他们要来的时候，一路南下，你看就把所有的障碍都铲除了。所以这个军队呢，是远征军，也是长征军。 他们走的路呢，就是过了幼发拉底，然后呢，我刚才所说的，到了大马士，然后一路这样下来，到了红海的时候再往这边，然后到死海，到了塞他们到了隐基底。如果你去看那个是创世纪十四章那里，表面没有提隐基底，但是事实上那个地名最后圣经别的地方告诉你就是隐基底。所以到了隐基底表示什么？表示他们上了约瑟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很可能将来这个4.2万马兵有一部分是往哈米基顿那个战场挺进，就是耶稣列平原挺进，有一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这条路也是谁呀、啊？也是这个也是利伯家，你知道利伯家他不是骑了骆驼吗？就是走这条路，然后走到南边弯过来，到南地才见到以撒。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千里迢迢啊，走了很远的路。你看，这条路就是王的大道的路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后面的故事，你就晓得利伯家他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他说我去，因为那个主人呢，就是那个主人呢，就代表圣灵嘛。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我们却是爱他。所以呢，圣灵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去。那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是不容易走的路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条路是四王当初走的路，所以圣经称它做王的大道，很清楚的。所以将来哈米基顿战争很可能，这个从东方来2万马兵，有一部分我说过往别的地方走，另一个进军，另一部分是从这一条路过来，非常清楚。所以圣经才特别把创世纪讲的那么清楚。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真正这条王的大道，事实上是我们主走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黑门山要升天，他还可以升天，但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宁可卑微走下降的道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你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多半在加利利的故事，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故事，然后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故事，那就是从黑门山走到哥哥大山，那个约旦河外那个路，你记得吗？那约旦河外就是主耶稣最后半年的那条路，就是主所走的王的大道。所以现在你明白什么叫王的大道呢？王的大道都是先受苦的，这条路那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二次主回来的时候，他到了一个，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到了那里，到了这个什么死海附近，他就转弯，他就上十字架。这是王的大道第一部分，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为我们走这条路。但是不要忘记，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冠冕，先是受苦，然后才得荣耀，这个叫做王的大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得了主第二次回来，他要得着荣耀。他在哪里得着荣耀？他继续告诉我们那是王的大道。而王的大道是什么？先是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是荣耀和得胜的道路，然后最后你看见敌基督就被消灭了。所以我想大概你如果明白这四点的话，你大概也能够找出他属灵的意思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跟随主的，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但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比我们主先得荣耀。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喝彩，有人鼓掌，有人奉迎你，弟兄姊妹，可能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今天我们和主在地上，我们不能比他先得的荣耀。我们的主是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他到了以东。以东什么意思？而且波斯拉在哪里？波斯拉就在王的大道上，稀奇的很。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你可以看见说，从这件事情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能得胜，能胜过一切的仇敌呢？那第一个，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打伤了他的头，撒旦的头，然后感谢主，他最后果然把敌基督把他打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来。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哈米基督的情形。那么千禧年以后呢，同样的事情重演。所以圣经讲的外国人讲哥哥和马哥，那么哥哥和马哥这个完全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是代表性的说法。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同样的类型的战争重演一次而已，但最后怎么样，有天上的火就把他们消灭了。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们被丢在火湖里面，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所以世上和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我基督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有了最终的得胜。他怎么得胜，我们也要怎样得胜。所以感谢主，弟兄们，他的得胜是先卑微后升高，先受苦后得的荣耀，先是十字架然后得着冠冕。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么走的，我们没有别的路，这也是我们的道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鼓励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这个预言里面我们学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们也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不是好奇，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所以为了今天晚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但愿这些话不光是不是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真是叫我们能够一面等候你回来，一面我们知道就是你回来，你还是把那条路指给我们开，是先受苦后得荣耀。我们感谢你，今天如果我们能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要和你一同得荣耀。我们知道那一天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我们就散会。那么有什么接洽，我想我们就默祷散会。